善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4月8日星期天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Presum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408。谢谢你，谢谢你弟兄，神祝福你。让我们仍然保持站立一会儿，低下头。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多么的感恩，能有幸再次来到主的家中，见到这些可爱的人，这位可爱的牧师，他的妻子，他所爱的人们。神，我们祈求，当我们坐下来查考这道时，愿你与我们相会，为我们的魂赐下食物。父，我们正在仰望他，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大家请坐。我们将今早回到这里来上这课程，那是为一种的荣幸。那为了改变的计划，那跑到下面去了一会儿跟雷德菲尔德弟兄交谈了，那进行了一些的交通。那昨晚我们在这里为别人祷告，那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那今早我告诉他我想回来在离开前进行主日学的教导，那所以有点迟了。那有些朋友刚来见我，我在那里跟他们交谈了，因此那趁着还有机会我下到地下室去看这个教堂是怎么修建的。那因为我们想在家里边也给自己盖一座，那我们非常喜欢这个设计，那它的布局，那特别是处理声音的方式，那不管你们是怎么称呼它的，那似乎能把音响效果处理得非常的好。那然后再一次我希望如果没有他们的人在这里，那即使我也没有关系，我想感谢这家汽车旅馆，那市井汽车旅馆，那昨晚我住在那儿。在我一生中很少有能免费住汽车旅馆的时候，但昨晚我做到了。那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收取费用，那个真的是非常好。我儿子也是他住在利希汽车旅馆，那他们甚至也不让他付旅馆的费用。那我了解到还有那些跟来参加聚会的人或跟昨晚的聚会有关的人，那给他们打了折扣。那如果你们还住在这里结账的时候，那真的要感谢那些人。那哪一天那我们希望能够来这里举行大会，那你知道来聚会。那我希望从现在起的每个晚上人们都把这间旅馆住满了。那你知道经常接着说这些事儿，你们就坐在这些人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那今早跟经理交谈，他对我们的雷德菲尔德弟兄给予了高度的称赞。那他说，我说我要付给你钱，他说不用，已经处理好了。我说你这是利特菲尔德雷兄付过了吗？他说没有，我们只想免费提供给你。我说天哪，那我不想那么做先生。他说可以可以，我们非常尊重利特菲尔德先生，当他们照顾周围的会众，那穷人等等，那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我们尊重这点。所以我们能做的最小的事儿，就是照样投入自己的一小份来帮助他。那这真是太好了。那尽量让他收汽车旅馆的费用，但他不肯收。那因此那很好，我只祷告愿神因此而祝福那些人。比如说的住在利希汽车旅馆，他曾遇见过的最友好的女士就在那里。那结果上之后，那他必须再待一会儿。他说那没关系，那不收取额外的费用，那什么也不需要，任何费用都不收。那我喜欢跟那样的人一同生活，那真的是很好。那你知道有那样的灵，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工作。那些有着相当不好的灵的人，你无法跟他们一起工作，你知道。那是你必须留意的一种人，你无法告诉他们任何的东西。那他们只是坐着，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那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那通常家里的主日学会持续4-5个小时，那所以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我们只有45或50分钟。那今早我们只想在神的道上讲一讲。那你们有圣经的。我想让你们跟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民数记14章。那我想读民数记14章的一部分。让我们从37节来读起。那现在仔细听我读的这段经文。这些报那地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窥探那地的人中没有嫩的儿子， 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的孩子们，百姓就甚悲哀，他们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看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那现在听听这个，摩西说，你们现在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打。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地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败，直到何尔玛。那作为主日学你们已经有了一位伟大的教师，我们宝贵的利特菲尔德弟兄。我觉得来讲一堂主日学的课程有点勉强，但我想讲一点有关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些那所有发生在旧约的事儿，都是现在正在发生之事的预表。那正如我昨晚说过的，在正片到来之前，神先投下了底片的影子。那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影子，直到太阳升起。那么晚上行走在月亮的影子中，但当太阳升起时，我们就有了真实的阳光，而月亮只是反射阳光，那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光。那旧约是那要来的新约的预表和影子。那当月亮反射时，人们行走在他们过去拥有的光中，但现在那希伯来书一章，神借着过去不同的时间，那古代以各种的方式，那许多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那这是荣耀的。那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他们那一直发怨言抱怨，他们来到了一个称为加利斯巴利亚的地方。那其实是审判座，因为从那里出来的审判，加利斯巴利亚是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那是约旦河对岸那旷野中的一个小的地方，那有一些的棕榈树，在那里有股大的水泉，那还有几股的小泉。那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美丽的预表，神的宝座是审判的家，那些小的审判地出现了，因为加利斯巴利亚的意思就是审判，那是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抱怨、不顺从和对神计划的干扰。那正是今天的预表，教会那因为分歧而打断了神的计划。神要我们聚集成为一心一魂一意，一个真正五旬节的重演。但你瞧，我们变得如此不同，我们想让他这样，那除非他朝这个方向走，否则我们就不走。那这个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只是那我们那就神再次将我们带到了审判座。瞧，那我们必须停止那种东西。那神有一个计划，让我们直接进入了计划继续前进。那不要等试图得到这个那个，你只管走自己的，神必定会感动他预定要感动的那些人按照那条路前进。 那你只要选择自己的立场，那是你的立场。你选择你的立场，即使别人不这么做，那我们怎么知道的？那可能不是给他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么基督就说错了。那我要教导擅自这个题目，那只是擅自。那如果我们那韦伯斯连说擅自就是未经实际授权而去冒险，或者说是想当然，那那是擅自这个词的意思。没有经过授权就行动，或者是想当然，那现在有太多的人这么做了。那只是想当然，那没问题，那么做没关系，那只是想当然，那就是擅自。那当以色列人这么做时，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但是以色列，那还有每一个这么做的人。当你自以为与神同行，而神并没有呼召你与他同行时，或你擅自在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事上冒险，而认为那个还没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的。夏娃擅自了，他擅自以为那没关系，那因为撒旦摆放了一样看上去很好的东西，夏娃擅自他并不知道，那就不要那么做，你要持守住这道，不要从道上离开，你是待在那儿。那不管你是否站着的，那记住，曾为神做过任何事的人总是独自跟神站在一起，这条路上只有两个位置，那就是你和神。那凡是为神做过什么事的人，都在神道的感动下独自站立。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芬尼、散基、加尔文、诺克斯、斯布珍等人，那摩西、以利亚，那所有人都独自站在神的道上，你也必须这样，这是个人的事情。你必须站在这道上接受神的道。那我们发现，那以色列人来到了这个地方，神本着他的怜悯和恩典，赦免了他们在一件又一件的神迹之后所犯的一切不顺服的罪。神说，我已经在他们中间显了大能的迹象。那在前面两经节中，我已经显明了大能的迹象，他们却藐视这一切的迹象。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越过了，继续向前走了，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或做了他们擅自以为应当做的事，不是神说要做的事，而是他们以为他们应当做的事，那就是差别所在。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做事的地方，神却说照着别的方式去做，我们就必须回头照着神的方式去做，不然我们就永远过不了那个点。就是那样，你必须直接回到你离开的地方。不久前一位随军牧师告诉我，他说他被叫去，有一个人被机枪打中了胸口，那是一名上尉，那躺在那儿快死了。那所以这名随军牧师被叫进那营地里边去见他，那这人在挣扎，那竭力的呼吸着，人们刚把他抬离战场。那牧师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曾经是。牧师说，哦，你最好快点，因为你快死了。他说，我知道啊，因为牧师告诉我说，机枪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那说他快死了，他的肺里边充满了液体，那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那牧师说，那你曾经认识过主吗？他说，是的。他说，那现在要认真的想一想，不管你在哪离开了主，那里就是你要找到他的地方，在你离开他的地方。没错，这有多么的真实。那你在道中离开主的地方，正是你必须回去的地方。那如果神说，那你去教会，那没问题，你奉献十一，那没问题，你做教会的事情，那很好。但是当到了领受圣灵或某件在道中的事时，你却走开了，说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就在那里你就离开了主，就在那里你再也走不下去了。那如果你想再找到主，那就要回到那里去。你离开了大路，走了旁路，你要再回到大路上，你会发现主正等在那里。那位随军牧师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个人我对他说，那你赶快想。他说，无法思考。牧师说，你最好想一想。那这时一道光出现在了这个上尉的脸上，他说，我想起来了。牧师说，就从那里开始。他说，我现在躺下入睡，求主保守我的魂。他在哪里离开的？摇篮里。 在他妈妈的膝盖上，那是他能再找到主的地方。你必须回到你离开主的地方。那以色列人曾经已经开始但失败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一直保守着他们，保守着他们。那后来以色列人来到了加利斯巴尼亚，摩西从每个支派中挑选一个人，打发了12个人过去窥探的地。那当到了那里时，哦，他们中间出现了何等的骚乱。哦天哪，那他们回来了说，哦，那里，哦，我们不可能战胜他们。那些亚玛利人，哦，迦南人，比利洗人，那各种各样的人，那他们高大有围墙的城，他们中间的人如此高大，我们对他们来说就像蚂蚱一样。哦，他们太灰心了。那岂不正预表了今天的教会吗？哦，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们，哦，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我们必须有点像这个街头聚会哪里去了？那是真的年轻人，那没有很多了。我们以前有过的整夜的祷告会哪里去了？出什么问题了？那种对神深深的真诚还有不懈的追求去哪里了？怎么回事？我们已经被从那里边剪除了，我们一点一点把它放下了。最是如此的诱人，哦，它很迷人。那最有一种非常的吸引力，那它看起来如此的无害，那他看起来那么的无辜，你绝不要听从他。那不久之后，当约书亚夺取了那地时，神就告诉他说，将那里的一切全然灭绝，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你能想象某个以色列的妇女抱起个小婴孩吗？哦，这孩子太可爱了，不是吗？那教他甚至还没长牙齿呢。约书亚杀掉他。那这妈妈说，哦，我是个母亲，我不能杀掉那个婴孩，你必须杀死他，把他抱到这儿来。为什么？他可能现在看上去很可爱，他长大后他会像他的爸爸一样。你不能够讹乎罪，罪必须被处理，那不是戴着手套，而是亲手处理。我们想友善，每个人都愿意。我们想，那什么是友善？我们想要谦卑的，什么是谦卑？我们想要满我怜悯，但什么是怜悯？耶稣一个满了怜悯的人，穿过了两三千人，其中有脑积水的婴孩，残疾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他满有怜悯，但他做了什么？走到副执事在的地方，有个良人，也许只是得了前列腺的毛病或别的什么，他医治了这个人就走开了，撇下了剩余的人，一个满有怜悯的人。那今天人们，我们的英语词汇把人给搞糊涂了。那是人的同情，不是怜悯。同情和怜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儿，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词儿，我们却把他们当做了同一个词儿。那道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怜悯，它必须被遵从，持守住那道，不管它砍伐的多么的厉害。你认为那不过是摧毁婴儿、所谓无辜妇女之类的事吗？一点叫能使全团发起来，同样的东西也坐在了夏娃的身上。那个看起来非常的狡猾，哦，你会有智慧的，那肯定不会死的，神太良善了，他怎么会杀死你呢？那你肯定不会死的，但神说了你会死，那就开始了整件事情。那你无论如何都要持守那道，不要擅自以为，要相信，不要推理，知识有推理，信心没有推理，信心只抓牢他。如果亚伯拉罕推理，那会怎么样？想一想，如果亚伯拉罕推理了，那会怎么样？已经100岁了，跟他的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从他大约17岁起就一起生活了，他们是夫妻。那自然表明，年轻的男人女人到了一起，丈夫和妻子，那一个孩子也没有，因此他不能生育，他不能生养。更年期已经过了40年了，完全不可能了。你的推理表明了那亚伯拉罕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对神话语的信心却持守着。信心不接受推理，信心持守住道。有人说我相信，那我见过许多的传道人都说，伯拉尼兄，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理， 但如果我那么做，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得去讨饭了，他们会把我踢出教会的，他们也会踢出我的，其他人都不会要我了，神会要你的。你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你必须去那儿。只要信心不知道推理，这只是相信，把你与每一个的缠累分开，那里什么也没有，你持守住信心，推理就必离开。以色列人说，那推理表明，那如果我们去那里，那他们一个能打倒我们十个。我们不是军事国家，我们不是军人，我们有一些的木棍，那枪矛还有剪刀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受过训练，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是推理，但加勒和约书亚，这就是了。有信心的人，正直的人，这些人知道神在埃及曾说过，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了，那就够了。他们跑过人群，人们在抱怨哭喊，说我们的孩子会死在旷野，我们的妇女会被强奸，就是这样，我们会在旷野里边灭亡。而神应许过要把那地赐给他们，那记住，神把那地赐给了他们，但他们必须为每一寸土地而战。神告诉了约书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脚印代表着战友。那对你们接受过祷告的人，昨晚在这里所有的人，那有按手在你身上，我们祷告了，除了同在降了下来，用道启示出了他自己，表明了真的在这里。那没有愚弄，没有错误，他就在那儿，那是真理。我们并没有擅自以为别的什么东西，我们放下了推理，我们丢下了他们，接受了道，接受着道继续前进。道如此说了，那你说，那么这应许就是我的了，肯定的。但你要为每一寸土地征战，直到痊愈。那你要踏出他的每一步，那是一场战斗。应许是你的，那是应许之地，他们必须征战去夺取他的每一步。那应许是你的，但你要为每一寸土地征战。31年前我被神呼召去传着福音，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征战，用神的剑夺取了每一寸土地，接受了应许去开辟道路。那有人说，那我们曾属于浸信会的团体，那他说你不能够相信那个，那不是给我们的。那你要怎么做？拿起这剑，切掉与他的联系，继续前进。我跟吴俊杰的信徒一起来，有人说你要跟这群人一起去，我们跟你毫无关系了。那群人说，如果你跟他们去，我们就跟你毫无关系了。砍断他，继续前进。是，只要继续，你必须为他的每一寸土地而征战。但那是什么？那是个应许，神做了这个应许，让我们持守住他。神应许了，不管，那你必须去战斗。那如果懒惰也能够得着每样的东西，你要战胜什么呢？那他们得胜是借着神的道，他们的见证和基督的血。你必须战胜某样东西，你必会遇到某些的障碍，持不同意见的人跟你争吵，对你说你是圣过伦等等，这些东西摆在你面前是个试验。那如果没有那些，你甚至没有在战场上，你为什么加入教会呢？那你参加接受训练为了什么？为了懒散的躺着在街上来回游荡并炫耀吗？那正是某些基督徒的行为。而我们还想受到尊重，那你是不会受到尊重的，你会受到轻视的。因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拿起剑来，从你身上砍断一切，继续前进。约书亚、加勒就安抚百姓，百姓说我们夺取不了他了，真的做不到，就是这样。叫他们看的是亚玛力人，约书亚和加勒看的是应许，那就是差别，取决你看的是什么。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够夺取那地，我们肯定能的，那他们不过是我们的食物。哦，他们看起来很高大，他们是很高大，但必得到更大的食物。神给了我们应许，对我们的惧怕临到了他们每个人，尽管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但他们惧怕我们，肯定的。 他说对主的惧怕临到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怕，我们怕得要死，让我们去夺取了吧。神把他赐给了我们，那是我们的了，让我们过去夺取他。我巴不得我能让那个五旬节的团体聚在一起，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儿，说我们必须有这一切那一切，胡说，我们必须加入世界居乐协进会哦，才能够跟他们交通，我们的交通是从神来的，并不是和人的协会以及人造的教条来交通，我们是属神的人，仰望从神而来的交通，那是我们的权力所在，与神同在。我们若不在神的道中交通，还怎么能跟神交通呢？因为道就是神，当道成了你的时候，道就成了肉身。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那就是这样，道必须住在里面。如果没有，那雨落下，那还是长不出来，因为你不信他。那不管你怎么宣称你相信，你都必须相信才行。好的，所以那以色列人，神把摩西叫出来说要毁灭整个国家，那他只管让开，那摩西就做了代求，将自己置于破口之间，这是基督在摩西的里面。那有一次神本来要因罪杀死所有的世人，但基督为整个人类置身于破口之处，摩西为以色列置身于破口处。他说，神那你做了一个应许，你做了一个应许，说你要领他们去了地。没错，摩西对神做了什么？看起来神要做一件相反的事，摩西把道摆在了神的道上。哦，我爱这点，那谈到这点我都感觉要叫喊起来，把这道摆在路上，神无法越过了自己的话。他说你应许了要这么做，你说要领他们去流奶与蜜的美地，我已经把你的话告诉了他们，那我们来了，我们就在你手上。神说我要取走那些应着景象的人，让他们烂在旷野里边，但我要把他们的儿女们带过去，那些说哪里也去不了的必倒闭在旷野，我要领他们的儿女过去。没错，那罪成可怕的。那什么是罪？抽烟吗？不。喝酒吗？不。说谎吗？不。犯奸淫吗？不。那不是罪，那根本就不是罪。行，不，说谎不是罪，咒诅妄称神的名，那不是罪。不信才是罪。是的，为什么你会那么做？就是因为你不信，就是那样，要回到根本的原因上。瞧，你说谎、偷盗、犯奸淫，是因为你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甚至在开始犯罪之前他就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那你那么做是因为你是个不信的，那如果你那么做却说你是个信徒，你不是个信徒，你自己的见证、你的果子证明了你不是。看到吗？你必须摆脱掉那个，然后才能是个信徒。那罪就是不信，那或者说不信就是罪。那因此你瞧，那那个才是问题。那接下来他们说，那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做了许多的事了，所以我们只要去悔改，那我们上去哀嚎几天，那哭一下，那神必因此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再继续前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呢？作为神的先知，我已经奉主的名告诉了你们，你们完了。那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样的命令，神厌弃了你们，为什么还想再上去呢？那就是说，我曾跟一个指责我说反对宗派的人交谈，我丝毫不是在反对宗派里的人，我反对的是那个体系。那如果我看着你坐着小船在河上飘，那在冲向瀑布，你在一条小的旧船上面，我这样的船无法承受的瀑布，我怎么能不超越的叫喊呢？并不是我不喜欢你，我爱你，但那只船要跟你一起失事了。是的，先生，那些信条和宗派要在那边失事，因为他们违背了道。没错，这是违背着道的，持守住着道，不要擅自以为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他们违背了神的道，所以要持守着道。那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形式的方式，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那证据我说，但伯南弟兄你错了。我说那证明他是错的。谁是比约翰卫斯理更伟大的人呢？你是说你跟约翰卫斯理一样伟大吗？我说那个踢鞋都不配。但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要是教会能够持守在约翰卫斯理留下的地方，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得到了一帮的里奇和艾尔维斯，那你们干了什么？你们歪曲了他所传讲的和所站稳的东西。神厌弃了你们。他说我在写一篇有关这些教会的论文，我说我不管你要写多少的论文，神已经弃绝了你们。神弃绝了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宗派。他弃绝了你们五旬节派。他们今天在哪儿？为了公会在哪儿？浸信会在哪儿？长老会在哪儿？天主教在哪儿？路德派在哪儿？每一次他们那么做，神就都把他们摆在了架子上。我要问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我这些年查考了历史，我要你指给我看哪一次教会成为了组织，神不是立马让他死在了那里，从未再兴起过的。我要你把这地方指给我看，有吗？他立马就死在了那儿，因为他拒绝让神来做统治者。那正是以色列所做的，他们看起来想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们想要一位王。老先知撒母耳，主的道所临到，他站在那里边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把他们叫到了一起，那他们想看去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说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哪一件事不是真理的呢？这就是了。他们说都是，凡你所说的都成就了，就是这样。他说我向你们祈祷过钱财谋生吗？哦，没有，撒母耳，你从未自己受过奉献。那主想让你们留下，由他来做王。哦，我们知道所有的都是真正的告诉我们真理，但撒母耳，那我们想要像啊浸信会一样。哼，行，我说任凭你们呗。那他们就在那里失去了交通，教会就在那里失去了交通。如果你得出了自己的信条、计划、教义、圣经的教义，那以逗号结束，那我们相信这个，那加上神让我们得到的和指示我们的，那就没问题了。但是画上了句号，我们相信这个，然后就没了。当你用上句号时，就把神关在了外面。没错，教会就继续前行了。那就是这样，看到了没？因此他们再也走不下去了，以色列人无法走得更远了。那所以，那他们说，我们要上去悔改，我们要再试一试。我们知道神是心里温柔的，因此他必赦免我们。那以色列人上去，摩西说，你们是悖逆的，正在违背神的命令。神已经说了他厌弃了你们，那就完了。那还不如在那里尽力而为，就待在这里，因为你们要在这种的状态里边朽烂。你们把自己带到了这种的地步，是你们把自己带到这种地步的，所以你就必须得待在这里。那就是这样，我刚刚读到了。那你把自己弄到了这种地步，你们就死在这里了，你们在属灵上完了，所以你们必须留在这儿。那正是你该待的地方。那大家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上去试试。因此他们上去说，主啊，赦免我们，主啊，那我跟你说，我们不该做这事。他们大声的哭好，第二天他们说，好了，你们错了，来吧，现在我们上去吧。但他们无法带着道去约柜同去，先知没有与他们同去，他留在了神让他留在的地方。那他们冲了上去，要再多得100万，但他们失败了。那些亚玛力人把他们赶出了那一带。那他们出去了，擅自以为神会与他们同在。那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的。我们将迎来一个假日，这个假日被称为复活节。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我希望我不是表现的像个什么都懂的人的，如果是请原谅我好吗？那我究竟怎么样才能？那如果你在帐篷上钉了根钉子，那只让它进去一半，那最好还是别把它钉在那儿了。那首先，如果所有的钉子都那样钉，那我可不敢站在这下面。你必须把钉子钉到底，钉牢了，把压力放在锤子上。我们正在建造主的殿，要把钉子一钉到底，用证据在另一边钉牢了。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神属灵启示的真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特别永远站立，因为你正在钉的是福音的钉子。神借着证实这道，把它在另一边给钉牢了，是道证明出这道说了要做的事。阿们，那么你就得到了。道怎么说了，神就站在你的面前，证明它就是如此。然后你要从那里去往哪里呢？那留意，那将会发生在复活节早上的事情。那成千上万的美元用来买复活节的鲜花，那放在祭坛上，就像该隐所做的，看到吗？祭坛并不是由花组成的，该隐尝试过了，根本行不通。祭坛是为人的魂造的，神不想要你的花，他想要你留在祭坛上，试图弄出一个替代品，你才是属于那里的。我和你，我们是属于祭坛上的，但是我们擅自认为的没问题。那我们说神接受了他，他没问题了，我们擅自认为所要做的就是这些，那只要那么做就可以了。那么注意到成千上万的人，那连那个都不做，我走出去喝醉了。那他们知道，那他们知道那是复活节，那代表了复活节，所以他们得到了许多的麻烦，那罪跟在后面，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喝醉了把一切都忘记了，那就是他们所该做的，那是美国。他们以为只要那么做就行了。星期五当我去学校接我的孩子时，看到了一个很久以来都没有见过的奇怪的情形。我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个女人没有抽烟，我回去告诉了我妻子，我说我见到了个奇迹。那每个女人走出来说你好莉莉，那点着了烟说着，吼吼，在唱诗班唱诗，属于教会。我们擅自以为的没问题，等到路的尽头你会发现不同的。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但他们认为，哦，我告诉你某某做什么，我们那他们中的一些人，那心地足够的善良，给慈善团体捐款，那我尽了我的本分。那并不是复活节，那捐款是件好事，那丝毫不反对的，那是好的，但那不是你对神的义务，那是你对同胞的义务。你对神的义务是把生命交给他，把你的钱给你的同胞。明白我们是怎么得到的吗？咱们擅自以为这没问题。哦，是那没问题。有些人将复活节与复活节彩蛋那小兔子联系在一起，小兔子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复活节彩蛋新帽子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呢？那一位传道人告诉我说，巴兰弟兄，那是一位门徒会的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必须把脸藏起来笑那些妇女们所戴的滑稽的帽子。我说你是从哪里选出你的讲道的经文呢？把它用在需要用的地方，不要呵护惯着的。你不能够惯着罪，你必须谴责罪。没错，谴责那东西那是错的，远离的。那当然，如果他那么做了，首先你知道那执事会要写信给总部，那都会被组织开除出去的。那对我来说，我宁愿那么他就不能在星期天吃炸鸡了。哦，看到了吗？那不能在台上穿着燕尾服了，那其他人不要他了。那组织如果他被踢出了一个组织，就会被其他的组织标上污点，因此他属于这个大的组织。难道我告诉你，我宁愿把我的名字记在下面的大册子上，也不愿记在下面的大组织上。是的，神被接受呢，但他们做不到，他们害怕，擅自以为那没问题。神会理解的，他的确理解，他明白你应当做正确的事儿。没错，人们喝酒试图把过去那把它忘掉，永远也忘不掉。今天传道人传讲他们的教义，他们的分歧等等，擅自以为那没关系。总部那样说了，那是他们在神学院里边被教导过的，他们认为那没关系，擅自以为没关系。以色列人也擅自以为了，哪里也没去成。明白？ 不要擅自以为确保你是对的。是的。他们说那没关系，那是我属于某种的东西，那我要相信那个，那我们的地区长老教导这个，那我们的那他们所写的你们称之为小册的东西是什么来着，那你们知道吗？那我们的信条和我们的教义相信这个，那如果与这道相违背，那就把它丢进垃圾桶里边，接受这道。只有一个律法就是爱，只有一本书圣经，只有一个信条就是基督，然后不断向前。是的，那是正确的做法。行，那人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来加入那些的东西。我希望我听起来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的，都必须把它钉牢，你必须下到某个地方直到把它钉牢了。没错，当我最开始练拳击的时候，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前，那过去有个教练，人称他是六秒史密斯，他打过了第一场职业拳击赛六秒钟就把对手打倒了。那当我开始训练时，那人像是要打死我一样，那他把我打出了拳击台，我得跳绳，每天跑七八英里，那接受各种的训练。我说嘿，六秒，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你快把我打断气儿了，老兄。那我直接从四根绳子这么飞了过去，跌到了椅子堆中，差点摔断了后背。他笑了说，那对你有益处。我说对我有益处？那怎么能对我有益处？你差点打死了我。他说听着比利，不管你有多好的体能，你的身体必须得能够承受那个，并快速的复原。如果你受了沉重的一击，你的身体不习惯迅速的恢复，你就只能躺在那里边等着裁判数数了。但如果你的身体能够适应，那快速的恢复，那每次你被击打，那都会震动血液，那是血液流回到心脏。这如果你这么做，那么你的身体就会习惯快速的恢复，那你被打倒时就会又站起来，那你被打倒又很快站起来，那就不是问题了。他说你现在恨我，但当你到了拳击台时，你会感激我的。那是对的，弟兄，有时我必须得击打那些没有的人。但我发现了一件事，别惯着他们，倾倒在他们身上。当你到了格尔他时，你会感激我的。当来到路的终点时，你会说赞美神。我很高兴我选择了那条古老崎岖的道路，我在高原的雪里边被洗净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旧的信条等等的东西上，来吧，走上这条路。神有一条路，有一个计划，这写在圣经里，让我们持守那条路。但人们来加入了什么？他们擅自以为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然后他们说神在哪里呢？旧约的神在哪儿呢？兴起的众先知的神在哪儿？应许了这一切的神在哪里？那他们肯定不会在那里行事的，不可能，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做的了。我南方的老妈妈过去常告诉我说，你怎么能从萝卜里边得到血呢？它里边没有血。没错，你怎么能在死的停尸房冰冷的教会体系里边得到属灵的神迹奇事呢？你必须让圣灵进入基督的身体里，就是他的道。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他们就是。那人们加入，他们以为那是对的，是擅自以为那是没问题的。传道人继续传讲那种的教条，他们知道圣经说的是别的东西，就不管怎么样还是传讲，擅自以为他们是对的。那什么？借着遗传废了神道的功效。他们有一部分的福音，他们传讲部分的福音，肯定的只接受一部分。撒旦几乎接受了神告诉夏娃福音中的 99%， 并承认的是真理。但到这件小事时，他说我并不是说的不是真的，但肯定的，你知道那个时代都过去了，那你会像这样。行，不要加添任何的东西，不要从中删减任何东西，只要照原样持守，不要擅自以为，要对道有信心。如果五旬节的教会愿意持守那道，被提就已经发生了。我就说等一下弟兄，你说错了一件事。不，我没有，没有，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在挪亚的日子，圣经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在挪亚的日子，神恒久忍耐，那单延了很长的时间，看到了吗？那不要任何人灭亡，明白吗？他一直，那一直一直在忍耐，今天一样，就像当时一样， 在等着他的教会最后能认出他的道来，但他们还是继续随意而行。那每次神差来了某人传讲真理，那一旦他从场上消失，那一群那些著名的有神学博士的李基还有艾尔维斯就聚在了一起，你知道，给他加添这个加添那个，首先你知道，他就全都完了。我们的五旬节教会也是一样，很大的一部分否认神的医治和别的东西。在神的医治上给我最差的待遇的就是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我在某座城市那租了一个兵工厂，那没有足够的座位来容纳会众，那那些可怜的人从各地赶来翻越阿肯色的山脉来参加聚会。那我去过一间五旬节运动那最大的组织，那属灵的温度是零下90度。哦，你们真该去看看。那两人大约有300张长凳，那么建立一座又大又好的教堂，肯定的。那人们以为兴旺就是属灵祝福的迹象，刚好相反。我问他，我说我能使用这些座位，我会为什么付给你钱呢？他说我不会让任何相信神医治的人坐在我的座位上，那是五旬节派的。去年在牙买加的金顺赛马场，主祝福降临的地方，有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在那儿。我跟基督徒商人们在一起，我说那昨晚我们有从古巴、从海地以及周围岛屿来的商人们坐在那里。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干了什么？我为什么感到羞耻？你们谈论什么？一大堆的卡迪拉克。我是个小人物，在街角做点小生意，要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啊！主给了我这个，主祝福了我这个，主祝福了我那个。我说那些人坐着彼此看着。我跟你们在一起够久了，因此你们知道，我知道他们心里边的想法。主让我知道了，我察觉到了他们的想法。你们在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属于这些形式化的大停尸房，那他们是发了财的人，是亿万富翁。我说你们有什么区别呢？总是炫耀你们得到了什么，在这段时间积聚了多少的钱财，这和起初的五旬节的信徒是多么的不同。他们变卖了所有周济穷人，你们却反着做。那些人知道富足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要找到一些满足的人，里面有生命的东西。那天晚上在现场在我讲话的地方，那些人在我让他们坐在那里把这事对他们说明白了之后，一个小伙子走向我来，他说你大错特错了。我说错了。他说是的先生，那你刚才做了那种的陈述，那说从前的五旬节信徒如何变卖了那么所有的，那是他们所做过的最糟糕的事儿。那我想你还能变得有多世俗啊。行，他说那是最糟糕的。我说那么你的意思是圣灵犯了错误？如果他犯了错误，你释放的是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阿们，肯定的。他怎么能够犯错呢？他说向你证明他们错了，那并不是圣灵。我说圣经中的圣灵行传不是圣灵吗？他说你瞧。我说好吧，你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在作茧自缚。那就像把一只兔子关在围栏里，如果你了解每个地方把每个洞都堵上了，那这只兔子就必须回到这里才能有出路，只能够待在这里，它必须回到这里，说把头撞进每个洞里边都永远过不去。那只要把它圈起来待在这里，那是对待他们的方式，只要随着道前进，把道摆在你的面前，继续向前行，不管怎么样你已经把每个洞都堵上了，只管继续向前向上走。我说他们是圣灵犯的错误吗？他说是那些人犯的错误。我说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的。那他说你看传道人，当逼迫临到时，他们中间起了纷争，那个就不是圣灵了。我说不先生，在圣灵在第一次的运行当中，他说当逼迫出现时，那些人甚至无家可归了。我说那正是神要他们做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各处传道了。如果他们有家，他们就会回家了。但神在传播这个信息，他们在天上得到了一个家，那就是区别。他们做了什么？擅自以为那就是要做的事，也不是要做的事，肯定不是。那传道人传讲那个擅自以为的没有问题，那行不通。 他们允许他们的会众，他们的女人们穿短裤抽烟，允许他们的男人那搞什么社交的纸牌聚会、台球房，在教会里边玩邦克游戏，用几场晚宴来给牧师付钱，那些其他世俗的东西，那人们加入其中以为那是对的。我住在长老会教区的旁边，有天晚上半夜的地下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跳布奇舞，那真可耻，他们说的那种现在流行舞是什么来着，那些女人们跳的时候都摔断了腿，那叫那什么啊，扭臀舞，他们是需要一个扭转一块儿，他们需要一个福音的板子，把他们身上的东西给它清除掉，那就是他们需要的美好古老的福音，圣灵差来的复兴，他们需要这个扭转，确实用福音的绳子绕在脖子上。但他们说，哦，这是位良善的神，他是位良善的神，但你别在那脸上擅自，他同时也是公义的神，他是位良善的神。就像不久前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说的，他说你知道神太良善了，他并不在乎做什么，胡说，他在乎你所做的。那你说神是位良善的神，神是位良善的神，但我们今天听他听的太多了，神也是位愤怒的神，他是位审判的神，他够良善，下来把以色列人从死亡的口中领了出来，直接转向了旷野，让他们朽烂了，因为他们不肯跟随他。神是位良善的神，将他们五旬节派的从那些组织里边拉了出来，但是没有转了回去，像你们的妈妈一样行事，所以你们从里边朽烂了。这里有台录音机在运转，这资料传遍世界，你知道的。我不只是在对这里边在传讲，但你们在里面朽烂了。那我来告诉你们真理，你们却不愿意相信，他就写在了这里，写在这道上。是的先生，哦，是的，他们擅自以为的是位良善的神。是的先生，他们并不认为那他还是位审判的神，那就是以色列人犯错误的地方。他们认为神太良善了，他为他们行了那么多的事，肯定的他领他们出来埃及，肯定的他做了那些的行了神迹，他划定了一条线，将火伫立在他们和仇敌之间。肯定的神是位良善的神，肯定的让他们越过死海越过了红海，进入了旷野等等，那他是位良善的神。当埃及人开始追赶他们时，他在生死时刻保护了他们，杀了埃及人，肯定的他是位良善的神。但他的忍耐被耗尽了，当他说出了最后的话时，那就结束了。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违背神的律法呢？神已经说他厌弃你们了，不要过于想当然，弟兄，没错，你可能已经越过了那条线，没有回头的路了。你知道有那么一条线，你记得从前在以色列人的那些边界的信徒，那只是待在边界上。希伯来书六章里边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天上恩赐的滋味的人，他们若是被盗，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将那使他们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恩典的工作。没错，神是位嫉妒的神，他是位公义的神。你们做父母的告诉你的孩子们，那你要是去那里，我就给你一顿鞭子。那如果你爱了孩子，他违背了你的律法，你就得持守你的话。没错，但如果你任凭他，哦，那没关系，他还会那么做的。那就是这个造出了所有的像美琳达李基啊等等的人，就这个造成了青少年犯罪。有些人谈论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山区里边的人的无知，那我告诉你，那里的一些老妈妈总能够教导这些现代的耶稣别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没错，让他们的子女晚上进来，那女儿那会儿女孩的身上穿着乱七八糟的衣服，整夜在外面的某个地方跟那些的礼记们在一起坐在车里边的，难道会说亲爱的过得愉快吗？他会从树上折下一根胡桃树的枝子，打得他一整年都不能够离开家。肯定的，你还管那叫无知？他们比这个更清楚。 我最好闭口不说了。好的，继续。那以色列人擅自以为，那看到我们今天正在孵化出什么吗？擅自，满满一窝的秃鹰蛋，绝对没错，他们不是鹰，他们就高处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上去，他们的羽毛太松散了，飞到高空羽毛就会掉光的，没错，那高空会把这羽毛给拔下来的，鹰是唯一羽毛能够承受高空的鸟，它的羽毛往里长，扎得紧紧的，钉得紧紧的，阿们，它可以飞得非常的高，这些的秃鹰乌鸦或鸡鹰的若是试图跟随的都会死掉的。神说这是一只鹰，我是耶和华鹰，我所有的孩子都是小鹰，他们知道如何在高空飞翔，就是你在上面翱翔的地方，阿们。哦，我喜欢观察他们。是的先生，是的，擅自他说，可是神赦免我们那么多次了，他还会再次赦免我们的，于是他就上去了。他摩西说的厌弃你们了，当你们这么做时你们就过界了。让我们回头看看，那我们是不是会过界的？神在路德派的哪里画出了界限呢？神在卫理公会的什么地方画出了界限呢？神在浸信会、门徒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巴黎鲁滨逊的团体，还有所有的组织的什么地方画出了界限呢？他在哪里画出了界限？他在五旬节同样的地方画了界限，烂在了那里。求神怜悯，这么说几乎要了我的命，但我对着道有义务要讲出真理，这就是真理。你会烂在那里，他永远不会再复兴了，那是主的道。哦，你们擅自以为，那你知道参孙有一次也擅自，参孙擅自以为那没问题，神是个良善的神，参孙可以跟着女人到处跑，做任何想做的事都没问题，他可以把神的秘密泄露给他都没问题。明白的是什么了吗？一个女人教会，在圣经中女人代表教会，大力拉是当时的老耶洗别，是的，这次首先你知道参孙被他缠住了，他用手指把参孙缠住了，那完全做到了，参孙发现他所有的力量都离开了，那正是今天教会所发生的事，把自己缠在了这些的信条、人造的东西、组织、宗派上，那成为了形式主义，远离了神的道。那教会看上去就像其他的世人一样，举止像其他的世人。首先你知道，你发现圣灵离开了，福音的力量远离了你，出了什么事？我希望没有伤害你，但我希望我把你烫着了。那孩儿，那任何时候我宁愿被烫着，也不愿被烧死。所以那停下，持守之道。参孙的擅自以为没有问题，神仍在那里，那正是教会出去的时候所想的，我神仍在那里，他是个良善的神，他不在乎。那你们这一届的前辈们，你们的爸爸妈妈们早在五六十年前从那些组织等等之中出来，自由的与神同在，去敬拜神，跟随圣灵的带领，从埃及出来了。那如果你跟他们交谈过，如果他们又回去行埃及人所行的同样的事，那世界也就是埃及会当面取笑你的，但他们却这么做了，他们这么做了。哦，我们自以为呢没有问题，不要擅自与道站在一起，那你必须要妥协，你必须妥协什么？那你们伟大的福音教义甚至就为了加入世界去了邪敬会，你在干什么？就像他们一样，留意这些的教会行他们正在行的，留意这些的学校同样的东西，甚至我们圣洁派的学校也变得如此的糟糕，那是做那种的事情的各种歪曲的东西等等正进入到他们中间。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大能在那里大声的揭露罪，这正倾倒在这里，就是这样，那正是恩赐设立在教会中的目的。但他们教导了太多的神学、科学等等，直到他们让圣灵忧伤的出去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提前做母亲的女孩等等事情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中间有这么多的罪，那正是你无法对人们传讲的原因。他们被世上的事、世上的忧虑和各种的事情闷住了。只要我们在教会中有好名声，只要我们在长老会中有好名声，只要我们在这里边有好名声，那有什么区别呢？要在神那里有好名声，任凭其他的人离开吧， 如果他们想跟随就让他们跟随，如果他们不想就让他们留在原地，那里是注定要去往应许之地的。就像神对约书亚说的，预表那些新出来的人，他说你们已经在这山上绕行了四十年了，他们这四十年在那干了什么？神咒诅了他们？没有，神祝福了他们。哦，他们娶妻，那他们种植好的庄稼，生养孩子，哦，他们过得很愉快，神与他们同在，但那仍然不是应许。听见我现在要说一些东西了，那可能会刺痛你们，但听见，那正是五旬节派所做的。他像世人一样组织了起来，但他从没有得到全备的应许。他确实从埃及出来了，他出来了，神看过了，他向他显明了奇事迹象和神迹，但从没有去到全备那里。那你知道这是真理。老一辈的战士死了，绝对没错。那正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我们已经绕了多久了？大约40年了。称颂神，我是一体论的。哈利路亚，称颂神，我是神召会的。荣耀归神，我是神的会的。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样的。你们什么都不是。只要你还那么认为，你就什么都不是。圣经说，当人自以为自己是某个人物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他离本该成为的还差得很远的。绝对没错。你都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下场神能够那倒空自己，那试图装满自己。你要倒空教会和个人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倒空自己。这话很粗糙，但是有益处。那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妈妈，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那没有多少东西可吃。那妈妈经常，那爸爸总从面包店里面弄一些的肉皮回来，那因为他们在店里边烤火腿之类的东西。那古德曼太太一位德国的老妇人，那他们总是要烤火腿，他们把这些肉皮从火腿上割下来，那爸爸就下去拿，妈妈会把肉皮放在面包的烤盘里边。那在我的家乡，他们早就忘了面包烤盘了。那在你们南方人没有，那他们把肉皮放在里面，重新放到烤箱里边烤。你知道，就像那样把油脂炼出来，放进玉米饼子里边。那我们做玉米饼当早餐，那么有高粱糖浆还有玉米饼子，我们就靠那个活着。那午饭时，在合适的季节，我们有蒲公英叶子，或是一些黑耳豆之类的东西，我们吃得很差。那上学期间，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会给我们所有的孩子洗澡，在同一个盆里边，同一盆水，只是再加上一点，你知道？那从下往上，小的先洗，最后洗了，得到了所有人的污垢。那到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那洁净不仅仅是你怎么洗外面，而是里面怎么样？粉饰的墙，装饰了坟墓的外面，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你们今天太相似了，所有的电视广播等等说能去除你手上的污垢啊，那些很好的清洁剂等等，那都是谎言。那天我回家，那看到电视上啊，电台的广播中有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正站在加油站，那就说你再也不用洗碗碟了，只要把碗碟放进去，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洗除干净，那只要把它晾起来就行了。那我说美拉，我要帮你洗碗，那我就买了一瓶这东西，我说我要洗碗，把它倒在里面，泡沫像这样涌了起来，我把碗碟放下去，那么泡了半个小时拿出来，那些鸡蛋还在上面。胡说八道，那他们就是把这些，那里听到所有这些大的广告，那任何一种需要如此大做广告的东西都什么也不是。如果产品好的自己会卖出去的，古老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你用不着大的东西，大的组织，当他得到了神的大能，他会把自己卖出去的。你用那些加入这个我们是圣这个圣那个等等的东西来除去罪，什么圣也不是。没错，神是唯一能除掉罪的，耶稣基督的血也掉进他的洗涤盆里边，那他就做成了。没错，他是唯一能做到的。参孙擅自以为一切都没问题了，神已经为了行了那么多的事儿，那就是我们以为的。神行了那么多的事儿，以色列人也是同样以为的。哦，神以前这么做了，如果我们做，那我们这么做那会怎么样？那我们不在乎，神与我们同在。他们擅自以为没问题，但他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战斗变得不利了。当我们上去夺取土地时，发现我们处在了同样的境地。没错，那你知道雅干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有神的命令，不可从被咒诅的城里边拿任何的东西。那我还有大约12分钟，我得赶去汽车旅馆。我想把这点定得更牢一点。那看这里，那正是我们所做的，看到没？雅干拿了一件漂亮的巴比伦的袍子，还有一块金子。那城被咒诅了，那里的一切都被咒诅了。宗派被证明的是受咒诅的。 那听起来很可怕，但却是真的。那刚才我说到了我妈妈，她每个星期的晚上都给我们做，那因为吃了很差的食物，她就强迫我们服用一大勺的蓖麻油，那我真受不了那东西的气味，那就把它拿进房间，我就会呕吐，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气味太大了，我会捏着鼻子那走过去了，妈妈，我受不了那东西，那简直让我恶心。她说如果不让你恶心，不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对你就没有益处。传讲之道就是这样的，如果不让你恶心，把你搅动起来去读，摆脱了是旧的信条，回到这道上查考，看他们是不是对的，是的，否则对你就没有益处，它可以搅动你的属灵胃口。是的先生，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开始。那这很粗糙艰难的表达的方式，但却是我唯一知道的方式。我自己也是粗人，没受过教育。No, 不不不，那就像约翰的唯一知道的就是蛇呀、斧子呀、旷野里边的东西，我所知道的那就是我唯一知道的，也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了。那所以我必须照着我看到的方式说出来，就是怎么领导我的方式，那是可以表达的比这更清楚更好，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关键，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所以就是这样，你必须回到这道上，不管怎么样离开所有的那些旧的东西。是的，那亚干以为那没问题，我拿这块很好的金条，那是个很好的小外套，我用我这件好的东西，我会成为长老等等啊，一定没有问题的。但那是受咒诅的，那堕落之地的一切都是被咒诅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想要亚干，我们不想要任何在那东西被毁之前，他们永远无法继续前进去赢得下一场的战斗。是的，是的先生，那埃及人擅自以为他们没有问题，那以色列人过了死海，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未受割礼，没有得到这约的祝福，他们自以为没事，但他们发现自己被淹死了。你不能够经过这，你不能带着世人造出的教义进入到与神的交通中，你会淹死，跟世界一同灭亡。你必须在神的道上过来，否则就没有路，你必须跟着道一致，那不然你就是在外面，你死在那里了。所以埃及人认为，哦，他们过去了，那我们是比他们更好的人，我们更健康、更强壮、更聪明，那那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是统治者。但统治者没能走多远，神不像人那样来看待统治权。没错，在挪亚的时代，那人们以为那即使真的下了雨，那即使真的下雨，那从来没有下过雨，但即使真的下雨，那我们有大小的船只。那你说他们并没有船，他们有。耶稣说那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同样的类型，你们现在挖掘了下沉了的城市等等，拥有现代的水利设施，那就在墨西哥这里等等，那几年前挖掘出来的，肯定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我们可以乘我们自己的船，他们擅自以为他们会没事的，但神有一条会浮起来的船，其他的船都得沉没。他们擅自以为他们的船也能撑得住，能照着这船的方式啊漂浮，那无论他是不是照圣经制造的。那我可以在这里说一点什么，要听见，今天也是一样。你认为那个东西能够飘起来都会没事的，无论它是不是符合圣经，但它必须完完全全的符合圣经。神让挪亚用皂荚木造方舟，那那木头比香脂木还轻，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块空洞的像大海绵一样。那我可以扛着一段六英尺厚的皂荚木，那从这里走到那里，那走到那地方的尽头，再走到墙边，我可以把它扛在肩上，扛着它走开。那只不过是一块海绵，那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皂荚木。那之后他做了什么？那就代表你，你必须从身上除掉一切，你一切的信条和教义。然后他做了什么？他说里外都要抹上松香。那怎么抹松香？人把一棵树砍倒，敲打它，把树里面的生命打出来，把里面的树枝打出来，然后取热松香把它倒进皂荚木里，那所有空的地方都泡透了，然后这边现在任何的钢材都更硬许多倍，那是无法打破的。 那那就是才能够承受审判的人，必须有一位被打倒了，这位义者基督能把自己倒空，让圣灵神的倒进来，那才能使你安定。审判，那我也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必须如此。哦，是的，让他们以为那是一样的，那没问题，他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那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说我们的宗派，那我觉得那没有问题。哇，你别告诉我啊，神迹的日子没有这样的东西，都会没事的啊，我们不就是教会吗？就管去吧，直接掉入审判当中没问题。那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派，直到他带来了一场的混乱，那人们只是擅自以为这没问题，任意而为。那我们不知道哪是对的，那么到底哪是对的呢？给他们就道德实验，那才是他区分对不对的。申命记22章18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说话，他若与圣经一致，他所说的就必成就。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就是这样，那我们这样就对了。那当约翰出来介绍时，哪一种是正确的方式？法利赛人有自己的方式，撒杜该人有自己的方式，税吏有自己的方式，不同的人有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宗派，他们的组织。约翰并没有去上他们的学校，他去了旷野等候，他查考之道。首先你知道，神在旷野中告诉他说，这位弥赛亚将有一个迹象随着，就是他一直做的，我们昨晚讲过这点。那所以约翰等候了，他没有加入他们的任何组织，他只是等候，直到他确定了。他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事情，他说等一下，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好人，是圣洁的人，那肯定的，他们没问题。那他并没有说我擅自以为他们是好的，他们不是。那是约翰等候了迹象，约翰也是等到他确定了，瞧，他确实确定了，他没有擅自以为的，一直等到他看见了真实弥赛亚的迹象。那拿但业，那他很暴躁，他只是说啊，我不相信，我必须得看见。他走上去，那明白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当时就满足了。他没有擅自以为，他只是等着直到他看见。那示巴女王，他等着直到他看到了。他说这是很长，那他是个异教徒，你知道。他说我上去那里做这些事情，那我要怎么做呢？等等。那我明白有一个，那他们的神住在他们的王，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里面。那他们非常的爱他，立他做王。那如果他是神，那我读过这些话了。如果那个迹象在那人里面，那么那人所谈论的就是神，那我上去看看。于是他备好了骆驼，要出发穿越了沙漠上去那里，在外面支搭帐篷等候。那你知道他等候着，第一天也许他坐在会堂的后面，他看见所罗门牧师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他的人都围绕着他，那他们那里有伟大的东西，他想要确定这是对的。那后来，那首先你知道他注意到那个辩明非常的完美，最后他的祷告卡被叫到了，他上到了台上。那圣经说关于他的事，那所罗门没有一件不知道的。没错，他不再想当然了，他说我所听到的都是真的，并且还更多，比我听到的更大。那些与你同在天天看到这些事发生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从这里从下面带一把土去，那这样当我回去后，我可以跪在这土上，让你的神成为我的神。他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事情来观察了，只等到他看见了神的真实迹象。井边的妇人，他知道有一位弥赛亚来，他知道弥赛亚要做什么，因此无论人们做什么，他没有擅自以为，一旦他看见了那个，他看着说等一下，你一定是个先知。耶稣看上去只是个普通人，他说我们知道有一位要来，一位弥赛亚要行这样的事。耶稣说我就是他。于是妇人跑进城里，没有假设任何的东西了。那出来吧，你们这些人，把你们所有的教义拿来，把你们所有的信条等等拿来，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弥赛亚。那如果可能，那他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他说你们来看，我找到水了。阿们，是的，来看呢、啊，我们找到了。在这脸上没有差错，他没有对任何东西想当然，他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他知道这是对的。那门徒们在五旬节，如果他们说、哎、等一下，让我们来看看，那这是一个，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命令， 他告诉我们上来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可能说谎，那看看罪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隐秘。那他对我们说，那上来这里时就要领受圣灵。那听听这个博士。哦，你知道，安德烈过来这里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先生。那马太你怎么想的？约翰过这来。你知道我们的主不可能说谎。哦，没错。他告诉我们说要在这里等候，直到我们领受了那父所应许的，说我们要领受圣灵。那你记得吗？他把手伸到我们头上朝我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是的。那我告诉你们弟兄们，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我认为我们得到了。哦，你这可怜的伪君子，我相信我们得到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凭信心接受的。那你们尽信会的，我们凭信心接受的，凭信心那什么也不是，那是一个经历。我能看见彼得这位受过训练的人站在那里，曾跟耶稣一同生活过。他说等一下，那也不符合经文。哦，我认为我们得到了。我说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的事工了，我们已经在这九天了，还等什么呢？主说了直到，不是吗？直到，不是九天、十天或五十天或一百天。他说等着直到，那就是我们犯错的地方。亲爱的先生，擅自以为的没问题。我们许多人擅自以为，因为我们说了方言，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了。没错，我们待在那里说了方言，有人鼓励了我们，我们说了方言，我们就擅自以为的没问题了，转头就出去了。那就是你们女人依然剪头发、涂脂抹粉、穿短裙的原因。那就是你们两人仍然有这些的事儿，继续照现在的方式行事的原因。你只是擅自以为。没错，停住，停下来，回到这道上。记住，我能看见西门站起来说等一下。以赛亚说律上加律，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哦，我能看见他们回到经文了。我不想要想当然任何的事情，要在这里等候，直到某事发生了。没错，我告诉你弟兄们，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吧。我们只要组织自己的小团体，我们要称自己是某某某，让他们留下好了。如果他们想狂热的话，那就这样。没错，持守之道。保罗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不是属我们的。没错，是的先生。哦，我还能说多少，我把太多的经文记在这里面，那就花掉我一整天，那我不能再往下讲了。那是擅自以为他们所做的就是那些了，认为这没问题，擅自以为这没有问题。但以理的日子，他们在那里擅自以为，他们在那里擅自以为拿了神的圣洁的器皿用来喝酒没有问题。他们擅自以为取笑拥有圣灵的人没有问题，以为嘲笑他们没问题。圣经说凡是我这小子里边一个最小的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面沉在深海里。弟兄，我看见这些人走在街上，这些身长的挺着颈项后跟这么高，那女人们前凸后撅，那形状就像这样。那某个女人对我说，那这是一个五旬节派的妇人。那她说那穿着超短裙，那这老长度直到大腿中间这儿。他说我本来就有那么纸造那种的裙子了，但是还做缝纫机，还出售布料。瞧，肮脏的旧的灵在你里面。那为什么五旬节派的女人要那样去世呢？那她并不是五旬节派的，只是挂着五旬节的名字。我最好快点离开这里，翻到下一页去。哦，摩西，如果他擅自以为，那会怎么样？不要擅自以为，与道站在一起，不要接受任何不同的东西，一字不差的持守神说要持守的，持守这道。阿们。神有义务，神对他的道有义务。如果这道在你里面，他对你和他的道就有义务。但当你像夏娃一样做怀疑这道的一点点，把一些的东西挪移进来代替他，你立刻就完了。持守这道，不可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让我们接受道所说的并相信他。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瞧朋友， 那这很吐槽，我大约五到十分钟还得赶到那地方，那我得走了。所以我那通常我的话题要比较长得多，但我必须得走了。那神祝福你们，我爱你们，我不是有意要粗鲁的，我不是有意要切开撕碎。许多时候他对我刺痛的比对你们更重，但弟兄姐妹，有一天我必须在那边遇见你们。如果我站在那里，主回头看着我说，你这个骗子，我从你手上讨他们的血。行，因为我知道区别。那如果我不讲出来就有祸了。那你们可以，我只求你们不要生我的气，那只要接受这道，坐下来看来是不是真的，查考这些的组织宗派，回去查考，那是你对自己的责任。那如果有一样东西伤害到你的肉身，那你会尽世上的一切找律师辩护律师，做其他的一切的保护自己。若是你的生命受了威胁，就去找一个保镖等等，你会这么做的。那更何况你的魂，你的永生受到了影响呢？你应当回过头去看看那些的组织发生了什么，看看他们总是发生什么。我并不是反对组织还有组织里边的人，我不是在反对天主教，我不是反对浸信会长老会。如果今天在这个教堂里边来问一下，那我感谢主在全世界赐给了我几百万个朋友，他们是天主教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是什么？那我现在跟基督山会们在一起，那和他们的人去往全世界，那为什么？我告诉他们同样的东西，就像我告诉其他的人一样。那天我在聚会里边说了，那天一个负责人站了起来，他说，那就是我们让你跟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他说，你持守着道而来，使得我们保持一致。没错，只要你愿意讲真理，人们就会钦佩你。有多少女孩子感激这么一位不吝杖责让你跟着道保持一致的老母亲呢？你感激了吗？那白发苍苍的今天躺在墓地里边的老父亲又怎么样呢？你爱他吗？为什么他曾是一名父亲？没错，在那个让你那天我看见个男孩偷东西任意而行等等，那那是他母亲纵容他导致的。他说，要不是我妈妈，那他就要坐牢了，让我把那些的东西拿回家，今天我就不会在这儿了。这就是了，看到没？就是这样的，不要做软骨头，神希望你站在真理之上。阿们。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不知道，我们也许再也不会像这样见面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早上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父啊，我祈求你怜悯，应允你的祝福给这些人。主，我知道那这有时候很严厉，但这是一把剑，锋利的剑。你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中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这剑只能由信心之手挥舞，带着一个明确的呼召，神的灵在背后支持着他，表明那是神，有圣灵在证明他是对的。那神的愿人们能够明白，这位谦卑的弟兄，那我这里的利勒菲尔德弟兄和姐妹，这两个人是一体的。那他的爱，他的仁慈，我记得有一次人们那去里到一个人那里去，那是个罗马人，但他们说他为我们的国家行了不少大事，为我们建造了会堂，他是配得的。神的恩膏底下站在这人旁边，我知道他心里边爱我，相信他知道这信息，而且我也爱他。主啊，你知道这点，我已经告诉过他，时间不会太长，夜晚不会太黑，雨不会太大，我随时都可以跟他心连心，为他的这一小群会众祷告，尽我所能的做任何的事，只要不违背你的带领，我都会做的。他对我有同样的感觉。主啊，愿我所住的福降在他身上。主啊，求你应允他的小教会。刚才那小伙子们站在过道上，听见他们说道，那待会儿说，你会如何对待穷人？他说，我会带他们跟我一起去。主啊，没错，是基督的灵在这里面。主，摩西将自己置于破口之间，说，主啊，把我取去，留下他们。这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 我祈求你帮助你的菲尔德弟兄和姐妹，主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愿他们得祝福，愿他们主要愿他们在肉体上和属灵上喂养这些的会众，主要求你应允祝福这间小教会，祝福这些的执事理事，愿这小教会站稳，当北体临到时，愿这个小地方有好几十个人离开这里进入北体，看到这些老人身体软弱，一些老的妇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到他和孩子的父亲，孩子们在他们周围，他们的孙子们正站着，那突然看到祖父变成了年轻人，那祖母然后就离开了。我们会脱去这层肉身的袍子，起来抓住永恒的奖赏，在穿越大气层时叫喊着说再见再见。神啊，我祈求你来祝福他们，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砍伐了或伤害了任何的人，说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也许有些需要被砍伐，我只是把道摆放在这里，这是一粒种子，让它像庄稼一样长大。主要愿从这家教会里边出来一个这样的灵，让神的大能在周围整个的地区被显明出来，愿从这里出来传道人，从这里出来著名的牧师。主要求你应允，主要赐下食物，羊的食物给他们，他们渴望羊的食物，进你的道。佛，愿你在我们中间靠着耶稣的名得着称赞。主啊，如果今天这里有人还不知道你，愿他们现在就接受你，奉主耶稣的名。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向你们回答一个真诚的问题，那你决定正行走在神的光中吗？那如果你没有，我不会问的，因为你只是在想当然。在下到你的内心的深处，你知道那本圣经上写了一些事儿要你去做，但你也不去做。那只要你这么做，朋友们，那不要擅自以为，让我们成为正确的。那你不会因着你的信条受审，你不会因着你的感觉受审，你将借着这道受审。如果你知道自己错了，当大家低着头闭上眼睛时，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现在求神帮助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你，你，你，神祝福你，很好，要诚实。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赞美神，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一个妇人得了医治，那当时她生着病，正坐在这边，因为她举起了手，她诚实，她得了医治。神祝福你，先生，是的。你说吧，那弟兄，你是怎么知道那事的？我知道，是的，先生。神与你同在，只要诚实，那我知道，神祝福你，你，你，是的，六七十个人，神祝福你们。他看见了，那我可能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但他不会错过的，他是无限的。在地球被造之前，他就知道地上将出现的每只小昆虫，他会眨多少次的眼睛，制造多少的脂油。肯定的，这是神说出的道，每一点都是。他知道他是无限的。他知道，那他无限，那道是从无限来的，明白吗？他是无限的，那没法解释的，你无法解释的，他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他知道万事，甚至每一个的意念，你想到的每一个的想法，在你出生前神就知道了。那是他能借着预知预定的原因，他知道你会做什么，他那是万事互相效力，为了他的荣耀。神祝福你，我奉主的名来到你们这里，当你们低头时，那我已经试过了，我曾传讲的非常的严厉，但那是真的。昨晚我们举行了一场的医治聚会，但我此时感觉到被带领要做一件事，我看见这里仍有人生病有需要，让神来说我是不是告诉了你们真理，让神对你们说话。天父，我现在求你说话，我已经讲完了，现在请你说话，证明这是真的。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我想这里每一个生病的人，我想在我将聚会交给利特菲尔德弟兄离开这里之前，那至少有两三个人来作为见证。现在只要祷告， 你们的祷告说主耶稣，圣经上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那如果那个大祭司是耶稣基督，那所相信这一点的说阿们。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耶和华的儿子吗？你相信他是活着的，他现在坐在神的宝座上长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吗？如果他是活的大祭司，的过去是怎么做的？当他在地上时，那做大祭司时，一天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来对他说出了他的血肉指数了，那是大祭司的行为吗？因此他是一位永恒的大祭司，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是葡萄树，那让我以自己为例，那请你们原谅这点，愿神怜悯我，我来做枝子，那让枝子结果子，那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末世了。要祷告。那我看见光笼罩着一个年轻人，我认识这人，我看见了光悬挂在一个男孩身上，他正看着我，但我认识的，他之前已经得了一阵，那他现在比较好了。我不想对此说一句话，现在这光靠近了，我就在这上面，大约是后面的第二或第三排。他在一个得了并发症的妇人的头上，我不认识的，我希望他能得到。主要请告诉我他是谁。 Cox 太太，要相信，你信吗？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坐在附近很近的妇人，他有阵发性的窒息。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奥拉维太太，是的，卫生，你相信吗？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你现在相信了吗？发生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你们能明白吗？正坐在那里祷告，有家庭问题的女士，你怎么样呢？米洛太太，他做错了，跟那个女人跑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天上的神知道那是真的。他做了什么？他根本没有触摸我，他离我有三十英尺远，他摸到了大祭司。那是什么？我对你们传讲的福音是真理，你相信吗？那么就走进光中，走进福音的光中，全心的相信他。你们愿意接受他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远离所有的信条，其他的一切，接受这位弥赛亚吗？接受基督的圣灵吗？你们相信吗？全心全意的举起手来。那这是什么？多少个人了？是两个还是三个？三个了吗？三个，那就够了，够了。我看见他罩在一个男人的头上，悬挂在角落里。我在告诉你们什么？不是我在告诉你们，是神在告诉你们。一个人可以说任何的事，我们周围有太多被称作是辩明的伪装的东西了。就告诉我这里有人得了肾病，他是谁，他们从哪里，他们怎么样的，那是模仿，是擅自以为。你难道不知道圣经对着末日是怎么说的了吗？你不知道我们要接受的最后的东西吗？在晚上的阴影降临之前，马拉基书四章是怎么说的？哦，你说的应验在约翰身上的，没有，约翰来的时候马拉基书三章应验了。马拉基书四章主说在那日之前主要审判地球，用火焚烧它。如果约翰来的时候神没有用火焚烧地球，那就不是那个时候，那是马拉基书三章。马拉基书四章很快就要应验了，那现在就是要应验的时候了。我们并不是在擅自以为任何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圣灵，那位伟大者，以利亚的神， 圣灵末日的见证人，把他的事工直接拉进了他的教会里，请我们主所行同样的事。这位大祭司从宝座降到了教会里，教会正在用着道积聚自己，因为主只能够临到道，他就是道，道不可能临到一本万年历，他不适合，所以这道必须临到这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人要活出神所有的道，这就是了。你们相信那就接受它。现在让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如果再也无法回到这个可爱的教会，在审判的那日，血不在我手上，我已经砍伐撕裂做了一切，主啊，看起来好像足以杀死一个人了。如果这么继续下去，这节的录音所有的都要传遍世界，如果他们看到这个还要继续行事，那知道这是一个磁带，这些事情发生不是猜测，不是擅自以为，而是在道中被属灵启示了的，被证明了的。今早可爱的那位就在我们中间，就是将在那天站在那里，让我们想起这事的圣灵，神伟大的磁带将在那日被播放。是的，现在怜悯我，怜悯这间教会，怜悯今早的这群会众，怜悯这些可怜的人们，主啊，他们许多人被假先知以各种的方式引领，迷惑说谎的歧视，不符合圣经的血火烟呢、哦神呢、那些不符合圣经的迷惑人的东西，圣经说会是这样的。神啊，他们以为你想要强推某样的东西，神啊，我能做什么呢？神啊，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了。他们也许以为我是如好像成为一个知晓一切的，我祈求你现在在他们心里面纠正那一点，主啊，让他们知道这是你，是圣灵在证明他的道是对的。主啊，刚才有许多的手举了起来，教会成员等等举起了手，当他们的手举起来时，你揭示了每一只手他们的心里边的是什么，看到他们的情况，有一些没承认的罪，哦神啊，求你怜悯，我祈求每个举了手的人永远不会在那边受神的审判，愿他们逃脱审判，进入被提宠，像挪亚越过了审判。主啊，求你应允，像亚伯拉罕越过了审判，我祈求你怜悯，现在祝福这些人，赦免他们的罪，愿圣灵的甜美温顺柔和降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是神，主啊，我爱你，哦，我敬拜你，你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我巴不得我能够伸出手拥抱你，说我一点也不配，让我触摸你的脚腹。我知道你正站在这里，就在讲台上，那位荣耀有钉痕的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空间，他正站得如此之近，我们看到你的压力和你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肉身当中，主啊，哦，我们都是行淫的人，而你却运行在我们当中，用你的血使我们成圣，应验你的道，将你的圣灵注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哦神啊，你是神，主，我多么的爱你，我多么的崇拜你，我难怪无法给你找到一个名字，奇妙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哦，这是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大卫的根和苗裔，到生命喜乐一切，你是神，主，多么的爱你，我赞美你崇拜你，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伟大的永恒者，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现在火柱的样式在这里运行，在这里显明你自己，在同样的火柱中，当时他在一个叫主耶稣长子独生子的身体里，现在通过得了名分的儿子们显明你仍然是神。我们不是失丧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不是在堕落中，我们不在宗派里，我们不在信条中， 当我们在救主的能力和复活中，主啊，为你的良善，我们何等的赞美你。